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最近发博文指出，上海防疫过程中呢，官方采取的强制集中隔离及入室消毒杀菌两项措施，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弹，违宪事态严重，恐引发法治灾难。文章指出，若确有必要，上海当局应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宣布紧急状态，绝不可为办事方便破坏法治。习近平5月5号强调动态清零不动摇，坚决与歪曲、怀疑、否定清零政策的言行做斗争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立下军令状，将开展扫楼、扫街、敲门行动，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实现社会面清零。为此，浦东区委也在军令状中定下要在5月10号之前将新增病例至少降低 60% 的具体指标，宣称即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完成任务。习近平不惜代价清零，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中国文明法治的首善之地上海正在出现自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人权和法治灾难。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法界精英警告法治灾难，膨胀的公权力比疫情更可怕。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滕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是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向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看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呢，他在微博上撰文指出，说上海在防疫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违反宪法、践踏人权的这个现象呢，正在败坏上海素有中国文明法治首善之地的这样一个名誉，可能会引发一场法治灾难。我首先来请教芝加哥的滕彪教授啊，上海封城一个多月以来，民怨沸腾，现在中国体制内的精英人士终于发声，您怎么看这个现象？童教授都提到了哪些法律问题呢？
首先我希望大家了解的就是上海的这种民怨沸腾，这种暴力的执法、野蛮的做法，已经暴露出来很多了。但实际上比上海更野蛮、情况更糟糕的有很多，比如说东北啊、长春、吉林，比如说云南等等各地，因为那些地方媒体，尤其是海外的媒体更少，民众对，可能有很多信息，大部分的信息都没有办法发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情况连就是体制内的教授、专家、学者，都没有办法看下去了，就说明他的这个野蛮程度，他的对民众造成的人权侵犯，造成生活的不便，甚至有些人就是挨饿，还有饿死，还有很多人得病得不到这个治疗而死去，这种情况已经让更多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再忍受，就是说明了这个情况已经到了极为紧急、极为严重的程度。那童之伟教授在他的这个公开信里边，主要提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对居民进行强制的隔离，强制的拉去方舱医院，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违背现行的宪法和其他法律。第二个呢，就是随意的入居民家里，甚至破门而入啊等等，进行消杀，这个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那他指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两点。
好的，那么这两点呢，主要就是和公权力的膨胀、公权力的泛滥、公权力的不受限制有关系。那居然呢，这个公权力警察或者是大白防疫人员呢，可以破门而入，强制隔离，强制入室，这个叫消毒杀菌。你要现在在网上看呢，这些抱怨，人们的抱怨呢是层出不穷，什么样的抱怨都有。我看到网上著名的一些这个网贴，比如说像你几千万元买的房子，如果谁都可以随便进，那你呢就不是房子，不是家， 而是什么呢？而是韭菜盒子。嗯，童教授的这个法律意见呢，我们看到主要是提及了上海出现的这个强制集中隔离、强制入室消毒杀菌，像刚才这个滕彪教授讲的那样，以及呢宣布紧急状态之必要性，这三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三个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呢，就分别涉及了违反人权、违反财产权、违反宪法这三个主要的法律问题。我来请教加州向丽女士啊，从法律角度和上海实际情况来看，童教授提出的问题有多严重，有没有这样提出来的必要呢？
我觉得童教授提出来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好，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多月来以来这个上海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疫情本身其实成为次要问题，而人道灾难和这个防疫的这个次生灾害已经成为重大的问题。我们从已知的这个视频以及各种文字消息和照片上来看，很多上海人被饿死，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一个月之内就让这么多人饿死，还有很多人得不到医疗救助，因为他们无法去出到小区之外，很多医院也关门不接受他们去医治，不给药，还有更多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这种情况层出不穷。我自己在推特上根据网友们提供的资料，我就已经掌握到有200多人病死、饿死、跳楼的情况，这只是沧海一粟，可能有近上千的人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可怕。我在上海居住过5年，我没有想到上海能在一个月之间变成这样，这个人道灾难是非常深重的。另外童教授提到了这个违宪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违宪宪法在这里我们都看得到，宪法上明文规定你要进行这个紧急状态必须要是人大常委会提出，然后包括这个国务院批准才能够实行这个所谓的紧急状态，但是没有任何的手续，没有任何一级这个人大来做这样的决定，而上海就擅自的来宣布我们紧急状态，我们就要把这些人进行强制的隔离，强制的驱到方舱去，这是完全是违宪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也只有文革能够比拟。
好的，那么童教授呢，他是从法理的角度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当局从习近平到各级地方政府有哪个注意到这些问题了呢？没有。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毫不动摇，坚决斗争。上海市委市政府立下的军令状是什么？是开展扫楼扫街敲门行动，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那么浦东区委刚才提到更是宣称即便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完成任务。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谁还能顾得上来啊？谁还能顾得上法律或者法理呢？我来请教滕教授啊，习近平倡导依法治国，可是现在在疫情过程中就可以不依法治国了吗？
首先稍微纠正一下向丽女士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在童子伟教授的公开信里边也提到，就紧急状态的决定，如果是全国范围或者是整个一个省整个一个直辖市的紧急状态，这个是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决定。那如果是一个地方，就一个省比一个省小的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内的一个地区，要由国务院来决定。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政治任务，它的所谓的中心工作等等，它一直都是大于法律啊，高于法律，或者说在法律之外。那我在和一个加拿大教授的一篇讨论中国那个奥运会的文章里边，引用了一个概念，就是叫例外状态，就是意大利思想家这个阿冈本。那他中国共产党他虽然没有用这个紧急没有用这个例外状态，但实际上他就是一直在使用这样一个所谓的例外的情况或者是紧急的情况，然后呢把法律把宪法抛弃掉。那比如说奥运会，比如说两会啊，或者是什么共产党开会，或者像这个疫情啊等等，他有无数的这种理由把法律 就是给废除掉，就是他有很多，他当然他有很多法律，他也会利用法律，但是呢，在疫情的情况下，他的意思就是这种疫情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呢，必须不能按照法律的话，大家都对，就是可能为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的人会死掉，他一直是像灌输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就是法律就成了一张废纸，这种所谓的这个例外状态，所谓的这个动态清零，一方面它是完全违背科学规律的，违背这个病毒本身的这个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它也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来加强对全国人的控制，对整个社会的集权控制。
好的，那么刚才滕彪教授呢提到了中国常用的一种情况叫例外状态。那么例外状态和非常状态、紧急状态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我记得在美国，我记得刚刚打疫苗之初吧，因为这个任务打疫苗的任务的确太繁重，一般的平常的医院都是承接不了的这些东西，于是，拜登政府首先宣布紧急状态，然后呢，调动军队、调动军医来到地方给大家注射疫苗。那么这种情况首先呢，他要走一个程序，就是说呢，我要宣布一个紧急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行动就合法了。那么在中国，滕教授，我再请问您一句，中国有没有这样一个程序？
像刚才提到，中国就是例外状态，它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一个就是政治哲学方面的概念啊。但是呢，在宪法上，在法律上有紧急状态的概念。中国还有一个叫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2007年的一个法律，所以它是有程序、有具体的规定啊，哪些机构有权利来宣布，就是紧急状态或者是突发状态，然后呢，在这种紧急状态下，有什么样的哪些政府部门有什么样的权利，有哪些这个一些程序，就对居民啊、对公民的一些限制等等，它和平时状态会有不一样。但是呢，中国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以这个防控疫情为名，进行的对公民人权的肆意的侵犯，对公民自由的肆意的这个剥夺，它是完全没有一个正式的，就是按合法的宣布紧急状态。然后呢，具体的这些大白呀、白卫兵的做法也是完全违背宪法、违背刑事诉讼法等等所有的这些涉及基本权利的法律都被违背了，这
好的，
是对，这并不是这个一个正常的紧急状态的情况。
好的。那么，向丽女士，我在向您提出正式的问题之前，我也请您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现在上海出现了种种执法这个执法的这个异常情况、非常情况，那么上海市地方政府走没走这个就是紧急状态这样一个程序呢？
就我了解，上海政府是没有走这个紧急状态这个程序，他们可能就是，中央有要求，然后上海市的领导，就按照这个要求来，他们因为这些上海市的领导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只对这个党负责，所以他们根本不考虑，有没有法这回事儿，他们把它当做一个运动来抓，他们向上邀功领赏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措施，所以他们对于践踏人民的这个法律权、人身权和这个财产权，毫不介意。他们认为以前干过，现在干也是合法的。
好的，正像浦东区委的表态一样，纵然粉身碎骨也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那你都这样说了，法律在哪儿？那谁也不知道了。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就认为，继续请教向丽女士啊。许多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一次上海封城跟2年前武汉封城一样，都集中暴露了专制体制的弊端。最高领导人是定于一尊，一言九鼎，各级政府是层层加码，唯上命是从，唯独没有考虑过宪法、民法、行政法以及这个各种程序法的地位和作用。这就凸显了习近平呢这个依法治国的这样一种 虚伪。请教向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习近平一上台开始，他就基本上是走的是文革的这个老路子。他是定于一尊，所谓的定于一尊就是以他自己说了算，而把这个法律弃之门外。所谓的法律，它其实是党法和家法，共产党的法律，以及这个多少个权贵，红色权贵家族的家法，只要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可以拿这个法律来说事儿。当人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不会来考虑这件事情。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709这个案件，当时709案件将近300多位人权捍卫者和人权律师被抓被打，他们从来没有依照过手续来通知家属，然后而是把他们非法拘禁，最后以这个指定监视或者是来判刑来做一个结束。之后执行者傅政华他是白手套，用完之后就把他抛弃掉，马上他就被清算了。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这都是非常虚伪的一个说辞，他就是利用这个法律来钳制人民，来控制人民。
好的，那么上海封城一个多月以来，我们看到呢是公权力膨胀泛滥，个人权力呢甚至尊严都受到了严重的践踏。我们看到官员呐、警察呀，甚至志愿者，只要穿上那套防护服，套上那套这个大白，你就成了让人们望而生畏的白卫兵。一旦市民不幸染疫，或者仅仅是所谓密接者，你就成了异类，你就只能丧失所有的民事权利，受人摆布，任人宰割，说把你从家里请出去就请了。当然我这个请是很客气了。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量的这个惨不忍睹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和讯息。我来请教滕教授啊，从这个中国国内传出的各种文字、音频和视频的讯息来看，有人说上海正在经历自文革以来从没有见过的人权和人道危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最近一个多月来，我们看到的情况的确是上海正在经历非常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和人权侵犯。那是不是文革结束之后最严重的这个也要看时代背景，比如说1983年的严打，比如说后来就是对法轮功的清洗啊等等，也都是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那上海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像江丽说的，全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城市，人均收入也是居世界前列的一个大城市，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很显然是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的。那中国那刚才向丽也提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个的这个法治倒退，人权状况恶化。当然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整个的这样一个共产党的专制体制，他也从来没有尊重过法律，尊重过人权。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是更加的恶化了。那疫情为中共他全面的控制社会、监控人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并不是中共有计划的去制造一个病毒，然后制造一个加强集权的机会，而是他在整个防控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能够实现习近平实现共产党严密的控制社会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或者说他正在某种程度上，他更像文革或者说更在走向北韩化。
好的，那么正像刚才滕彪教授说的那样，中国最富庶、最文明的上海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就更为严重啊。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这个问题，只是上海人们上海的人民呢，他们可能呢这个受教育程度更高，所以反抗意识呢似乎更强一些，所以抗争的声音主要是抗争的声音能够传出来。其实其他地方呢可能做得更过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在推特上看到北京的一个干部会议上一位官职不低的干部在讲话中操着这个京腔扬言， 说让你们隔离，你们就隔离完了，哪儿，这里带一句国骂哈，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废话呢？这种这种嘴脸哈，的确让人难以忍受。我来请教向女士，有人说公权力在疫情期间的膨胀和泛滥，可能比疫情本身更可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疫情本身是可防可控的，根据欧美的这个经验，现在在中国流行的奥密克戎实际上它的危害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的症状类似于感冒，过个三五天就好，但是在上海把它当成一个运动来抓，这个是我们不可以理解的，就是大家重视这个疫情把它当成运动了，而不是注重民生，让人民能够真正的染上病之后去医院去治，而是把所有人隔离。他们的一个政策是一个人阳性全楼隔离，一个人阳性全单位拉去方舱，或者一个小区完全密闭，这个是完全是非常扩大化的。这个扩大化就导致了非常多的次生灾害，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就被迫要交出钥匙，这个钥匙这是属于个人的财产，我买了房子，那么为什么要把钥匙给你？你为什么不给钥匙就要破门而入？然后有的人交出钥匙之后呢，他们家所有的财产包括金钱全部被席卷一空，然后投诉无门。还有的人接受不住这种痛苦的折磨，自己家的小孩没有药吃，然后发烧病死，全家人跳楼，这种自身灾害比疫情本身要来的更可怕，所谓的疫情这个暴政猛于虎也，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尤其是这个上海的状况。上海其实比武汉的状况要好，上次武汉的状况是除了那些公民记者能够爆出一丁点的这个事实之外，别的全部被掩盖。但是上海是因为它可能还是internet 会比较发达一点，还有上海人更勇于说话，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抗争，还是让我们看到一点点希望。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即使上海人也是在一个月之内沦为饥民，乌克兰打仗都没有那么多人饿死，但是上海仅一个月就饿死了这么多人，这是无法想象的，几乎可以说是二次文革。
那么向女士啊提到了上海许多反人权啊违反法律的这样一个措施，你比如说像向女士刚才指出，强制入室啊，破门而入，强制隔离，强制入室，这个叫什么消毒杀菌等等，这些东西的确是让人们难以忍受的啊。西方我记得有一句谚语叫我的家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可以进。这个呢，在没有财产权以前的中国呢，人们意识不深，但是现在尤其是在比较富庶的上海，中产阶层啊居大量的这个上海呢，人们可能对啊这句话有更这个深刻的认识了。这个童教授，我们回到童志伟教授的童教授上书，他提出了疫情防控的法律问题，其后呢我们看到上海律师刘大力也紧急请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审查新冠密接者全部强制隔离措施的这个合法性。那么法学界的人士他们提出的建议能否得到官方的重视和认可呢？看来后续发展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童志伟教授和刘大力律师的文章随即被删除，现在据报道呢，两个人的微博账号已经被封，就是说被禁言了。那么我来请教童教授，中共这件事做的可是有点绝，为什么公权力就容不得一点法学界人士的法律意见？
对，我在网上看到消息说童志伟教授的微博不但被禁言，而且之前发的微博也被清空。那从他们这些法学教授这些律师他们发言之后的官方反应来看，他是不可能，他们的这些意见建议是不可能被中共高层采纳的。那中共对律师也好，对以法维权的任何人也好，不可能去说从善如流，然后尊重自己的宪法法律，然后接纳那些符合民意的符合科学的这些建议。 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很多分析文章，就是习近平为了连任啊，中共从他的有这个在前不久上个星期政治局开会，他们有一句话，说中国的这种防控的办法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因为党的性质和宗旨，它并不是去服务于人民或者是尊重宪法法律，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整个的这些防疫的手段都是为了他的政治任务，为了他的这个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那就刚才您引用的这个韭菜盒子，我也想说一句，就是这句话说得很精彩，就是你花几千万、几百万买的房子，如果这些白卫兵包括政府官员可以随意闯进去消杀那你这不是你的房子，那就是实际上从法律从中国的这个政治现状来看，那在疫情之前，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在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的体制下，你的房子其实就不是你的房子，一直就中共有一直有这样的能力去随意的把你的房子没收，随意的闯到你家里，那这也是由这样一个政治和法律体制所决定的。
好的，那么童教授、刘大力律师啊，童志伟教授、刘大力律师，他们这些人倡导法治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我们看到，有人在评论区里发帖说，现在是防控疫情、动态清零的紧急时刻啊，这是头等大事，学者书生不要咬文嚼字，干扰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大方向。我来请教向律师。从习近平和上海当局以及全国各地的防疫措施来看，不惜一切代价压制疫情，然后再谈法治或依法治国，这可能是官方的一个思路。您怎么看这种官方的思路呢？
这种官方的思路，它的实质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治是凌驾于法之上的，党法大于法律，大于宪法，这是它的实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不停的给人民洗脑，不停的给公务员洗脑。他们非常了解，这个洗脑的这样的一个益处，因为他们已经洗了70多年。我当过大学老师，滕教授有当过大学老师，所以我们很清楚中共是怎样来洗脑的。然后他们这次防疫呢，其实利用了一种路西法效应，这种效应就是给人们洗脑，然后用一种盲从加极端的方式，用集体意淫的方式结合意利民，比如说大白，当他们穿上这个防护服的时候，戴上眼镜的时候，没有人认出他们是谁，他们就放心大胆的去踹门、去拉人、去打人、去关人、去抓人。所以这是很典型的这样一个路西法效应，然后他们把人异化，把人变成羊，说我们今天从哪个单元楼里拉了一只羊送去方舱，这个是极其可怕的。这个是曾经在这个斯坦福大学做过了一个实验，就是怎样把一个普通的人、有情感的人变成一个刽子手，变成一个去执行这个杀人命令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需要法律，他们需要的是控制人民。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童教授也好啊，刘律师也好，这些法律的精英提出的一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了官方的这个触动了官方的这个怒火，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提出要把防疫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那么要把防疫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有人就提出来了，那在中国就没有办法防疫了。我们现在呢，这个问题实际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啊来讨论了。我们以后找个时间，请两位专家呢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像中国这种防疫，只有在法律之外进行，才能够进行下去。不然的话，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也许还有北韩，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才能够把这样动态清零的工作进行到底呢？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向丽女士、洪彪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